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阿门。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就是在这个礼拜有开始的时候，主啊，在这个礼拜的第一天，主啊，你将这样的话语，将腓立比书第二章的地方赐给我们，主啊，你也将这样的信息给我们，主啊，求你亲自的，你的圣灵来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主啊，也求你高抹孩子的口，让孩子真的是能够从你那里领受来的信息能够释放出来，主啊。主啊，因为我们共同的感于你的灵，主啊，我们有共同的这样的心思意念，主啊，求你一起的与我们同工来感动我们，感谢你，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好，我今天的信息呢是讲到合一，题目是无论如何我们要选择合一。其实合一呢，在英文里面呢，看英文圣经呢，很多地方是说 be one， 合一。从这个词来说呢，也就是说本来不是一，然后呢不是一体的，但是要变成一体，也就是不同个体呢连接在一起才能够成为一。就好像我们在整个教会当中，我们常常说我们属阳光教会的，可是我们其实我们来自很多不同的地方，我们可能甚至可能国籍都不一样，也有的可能会是从新加坡来，也有可能从马来西亚来，有可能从中国大陆来，各个人来的地方不一样，但是呢说到阳光教会，我们就是一体的，我们就是属同一个教会的。另外一个呢，说到合一呢，我首先想到的呢就是关于结婚。说圣经里面说到结婚就是二人成为一体啊。我们其实每一个人呢，我想我们在这里有很多单身的姐妹，单身的弟兄，我们都是这样，我自己也是这样。当我单身的时候呢，什么事情我都只用考虑自己的，自己今天要怎么安排，我要什么时候起床，我要什么时候吃饭，我要吃什么，我什么时候去睡觉，然后我休息日要安排什么什么，想要去哪里都是我自己说了算，我想要干什么就干什么。可是呢一旦结婚呢，就要考虑到对方的计划，考虑到对方的感受，考虑到对方的安排，也甚至要考虑到对方的喜好。不能说哎，我就是喜欢看韩剧，那我就还继续看韩剧也有可能就是需要考虑到对方。所以呢我们自己的喜好，我们自己的安排呢也需要有一定的变化与调整。我们真的是感谢神哈，我们在一月份有一个婚礼哈，这让我又回想很多自己当初结婚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其实我刚刚结婚的时候呢，是一个非常自我的人，很多地方我都只考虑到自己。当别人来跟我说，哎，礼拜六有没有空啊？可不可以喊你们去哪里哪里啊？我都是马上随口就说，好啊好啊，没有没事情，我们可以去的。直到有一位结婚有一阵子的一个姐妹，有一天就跟我来提醒，她就说：“哎，胡敏呐，有些事情你不要马上随口就答应了，你得问一问君伟。”当她这样跟我一提醒的时候，啊，我就想到，确实是这样的哈，我好像很多地方人就很自我，然后呢，很多地方都没有考虑到我的先生。等我把这个事情跟君伟去谈的时候，他就说确实是这样的，因为我觉得你好像都没有尊重我，什么事情你都没有问过我，就好好好，什么事情都好好好，然后就答应了这样的。所以如果说我们结了婚之后呢，我们仍旧跟结婚之前呢过得一样的，只考虑到我自己，我自己这样最方便，我自己这样最好，那我们的婚姻生活呢可能会过得很凄惨。上周我们有空和司张婷坐同一辆车去池袋教会服侍，然后我在车上我就问他们，我说你们这结婚一两个月了哈，彼此之间有没有吵架？司张就说没有，婷颖说可能没有吵架，但是有生闷气。这个，所以呢，我就勉励 婷婷和四张弟兄哈，婷婷姐妹和四张弟兄要考虑一下，是不是哪一方没有去调整。那我们在教会生活，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成了耶稣基督的心腹，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安排是不是也要有一定的调整？若是不调整的话，那我们这个婚姻生活，我们这个信仰生活呢，就会有一定的问题。那今天保罗呢，他在这个腓立比书里面就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呢，就是提到了教会的合一。当我们与耶稣基督结婚，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成为主的心腹，我们进入到教会当中呢，教会的合一就是非常重要，就好像我们的婚姻一样。首先我想跟大家说一说腓立比教会的一个状况哈。腓立比教会其实我们在去年我们整个查经当中，我们多次查到使徒行传，在使徒行传的第16章呢，就提到腓立比教会它是怎么样的，是保罗他当时本来想要按照他之前的一个计划去传福音，可是呢在异象当中听到马其顿地方的呼声，所以呢他去到马其顿的这个地方，来到的城市就是像这个使徒行传16章12节说到的，他那个时候就来到了腓立比，然后呢在腓立比呢建立了这个教会。腓立比教会它的地理位置是说什么，在这里说是罗马的住房城，也就是说它是属于这个罗马帝国的一个边界上非常重要的军事地位的一个地方，那里的居民呢大部分基本上都是罗马的公民。我们看到保罗的生平里面，很多保罗他有提到他自己是罗马的公民，罗马的公民呢就好像有很多特权哈，所以呢他们是非常非常跟一般的被欺压的犹太人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特权。然后呢我们看到这个关于腓立比教会呢，其实它的属灵的状况呢，我们看一下腓立比教会，它是保罗去欧洲建立的第一个教会，然后呢它的组织很健全哈，在腓立比书1章的地方呢，保罗写信就问到他们是有监督也有执事的，并且呢属灵状况很好，是说因为从头一天到如今腓立比的人都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是一个非常热情的传福音的教会。并且呢在腓立比书4章我们看到的是呢，腓立比教会是一个很有爱心很乐意奉献的教会，说到别的教会都没有供给，都没有去做这些宣教的奉献的时候，腓立比教会呢已经开始做了，是一个非常好的教会，就好像我们现在的阳光教会一样，我们也是非常弟兄姐妹们都很乐意奉献，我们也愿意去关心人，也愿意去往外传福音，我们是非常好的教会。但是即使这么一个优秀的教会，腓立比教会啊，这么一个优秀的教会呢，它也有它的一点问题。在这里保罗有写这个2章呢，有说到说要合一，也就是说当时他们有面临一些意见的分歧，甚至可以说是可能会有一个分裂的危机，所以保罗他写了这个腓立比书来劝勉腓立比教会。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个是非常重要，这对于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对我们的教会生活，这是非常重要，合一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今天我们从这里来看看这个今天的经文，看保罗他是怎么样教导我们，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做到合一。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我们出生不同的地方，出生不同的家庭，我们有不同的个性，我们有不同的性别，不一样是很正常的，但是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做到合一呢？这就是保罗他这个腓立比书非常重要的哈。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地方，这是今天的经文第二节说到，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里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腓立比书呢，它是一卷讲了很多很多喜乐的书信，也是一卷讲了很多很多合一的书信。我刚才读 刚才我们读我们这是普通的和合本哈，我读呢不是那么明白，然后我就去找最近比较新的哈现代中文译本，他是说究竟你们在基督里的生命有没有使你们坚强起来，你们的爱有没有鼓励你们，你们和圣灵有没有团契，你们彼此间有没有亲爱同情的心，如果有，我要求你们要有共同的目标，同样的爱心，同样的情感，有一致的想法，好让我们充满喜乐。也就是说保罗他在这里，他是要求腓立比的人，是我要求你们要有共同的目标，共同的同样的爱心，同样的情感，同样的想法。特别是第一节读和合本不是那么明白哈，我翻到这个读到这个现代版的这个，因为和合本是大概100多年前宣教士翻译出来的，圣经就是我们常常用的，有一些呢可能不用我们现在的词语，所以我就去找这个现代版，现代本翻译本呢就让我们明白了，我们每一个人坐在这里都是因为我们受过圣灵的勉励，我们每一个人坐在这里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爱，他曾经鼓励过我们，我们在这里是因为我们接受了圣灵，圣灵与我们有团契，我们坐在这里是因为神呢他有这个慈悲怜悯，或者是我们接受过从人那里来的慈悲怜悯。那如果我们曾经有过这样，我们就应该合一，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我们领受过，我们同感于一个灵，我们同样的都接受过同样的爱，那我们就应该合一。我们基督徒的合一和这个世界上是不一样，这个世界上的合一呢可能就是大家做同样一个事情，做同样一个目标，然后去努力做事。可是呢在基督徒里面是不一样的，我们不光做事而已，我们还有圣灵在我们中间，能够帮助我们真正的是无论是在属灵上属魂上这个做事上也能够达到合一。然后保罗他在这个第二节他又说哈，说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这里提到了喜乐，刚才有说到腓立比书是一卷讲喜乐特别多的书哈，有说到喜乐，说保罗说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保罗他担忧腓立比教会若是不合一，保罗会得到他会很担忧，但是如果腓立比教会是一个非常团结非常合一的教会呢，他就会非常喜乐，就像神担忧我们一样。有时候我们人呢为什么没有办法喜乐，其实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关系不好，我们和谁关系不好的话就没有办法喜乐起来。不要说是说啊和我们的丈夫关系不好，或者是说和父母关系不好，或者是说和曾经的朋友关系不好，可能甚至和职场不是很亲密的一个人稍微关系不好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喜乐起来。但是所以保罗他在这里强调，我们是意念相同的，我们是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他是说要求我们以团结为重。所以呢我们只要是我们信了主，我们受了圣灵的感动，我们就应该在基督里以团结为重，这个是我们达到合一的第一个要点。第二个要点呢我想再往后看，我们看第三节和第四节，这是保罗说到的第二个要点，他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这里呢我想这两节的意思非常简洁明了。我特别把这个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呢这一句标出来。我想保罗他在这里说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看就是大家都比我强了，我很弱了，所以我什么也做不了。我想保罗的意思不是说让我们就在这里假装我很弱，假装我很谦卑，然后什么都不做。我把它解释为说看他人，把他人看得比自己重要。保罗在这里说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哈，并不是说我们肯定是有很多地方 是比别人弱，但是我们也有自己好的地方。我在这里就把这个把他人看得比自己重要这一点上，我想分几个情况来跟大家说一说哈。现在这里我有翻了这个现代译本，有说不要自私自利，不要贪图虚名，要彼此谦让哈。不要只顾自己，也要关心别人的利益。这几个情况呢，我想要分一个是呢哈，我们要多花点时间，站在对方的角度为对方来想。有时候我们常常觉得哈，非常大不了的事情，在别人看来呢，可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就记得以前在高中学习的时候，我们班上有同学哈，有男生数学非常非常好，但是他的英语就是怎么样也学不好，我就觉得哎呀，不能理解。你数学那么多公式你都能背下来，并且还能够应用出来，你英文就是死背背，然后讲出来不就好了？你怎么到背单词、背公式你就能够背得滚瓜烂熟，背单词你就一个也背不出来？我当时就很不能理解。然后到现在呢，我也有自己非常不擅长的地方，我真的是非常不会整理。我是一个很勤劳的人呢，我很常常整理，但是我常常整理了之后呢，就会被俊伟讲说你这个整理的就跟没整理一样的。然后呢，其实我本来不觉得我有什么，哎，我自己还挺满足的，我觉得整理得很好哈。等到呢，其实有些地方哈，哎，我就知道我确实是很差。因为像我折的衣服折完了哈，往哪一放它就全部倒得乱七八糟，就看过去更乱。然后呢，教会里面有些姐妹们拿一些旧衣服给我们家老三穿哈。每次我提这样的袋子回来的时候，哎，我看一下人家这个折的哈，特别是森井每次提给我的衣服都是整整齐齐，就像豆腐块一样啊。然后这个袋子怎么放哪里它都不会乱，我就在想，哎，这个折的哈，就像教科书上面折的一样，我怎么就做不到哈？真的，有时候我们可能在军委，他就会说，哎，这是常识性问题，这个衬衫要这样折 ，T 恤衫要这样折，那个，我说我就是不知道呀，就是可能在别人看起来，或者是在我们看来就是大不了的问题，但是在别人看来是一个大问题。真的，有时候我们要多花一点时间，站在对方的角度为别人想一想，说啊，这个人他可能这里不擅长哈，我们可以来帮助他，而不是来嫌弃他。这是这一点，就是看到这个人他的问题，然后来帮助他。第二个呢，我第二点是想到说，不要每次都要别人顺从自己的意思。刚才的这个现代的译本有说到哈，说到不要，我们和合本是说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情。现在译本的翻译是说，我们不要只顾自己的利益，也要关心别人的利益。我想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常常会遇到一些人，他只关心自己的利益，关心自己的需求是否被满足，关心自己的要求是否有人达到了。若是我的需求没有满足，哎，我提这个意见，我看这个好像不舒服，我提了这个意见，但是我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我的要求没有人来达到我这个要求，那我就要换教会。若是我的要求没有听，那我就去别的地方了。我想我们不知道周围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或者是有没有，哎，大家觉得是这样的。当然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看到的我们自己的需求没有达到满足的时候，确实是一件很令人难受，很让人委屈的一件事情。但是在我们在群体生活当中，或者在家庭生活当中呢，保罗教导我们说，要我们考虑到别人的益处，看别人的益处高于自己的益处。不光我们也满足自己的需求而已，有时候我们愿意舍去自己的需求来满足别人的需求。这个就是不要单顾自己的事情，也要顾及别人的事情。第三点呢，我想把它分为说，把别人的成功当做自己的喜乐。这个可能是在我们中国人里面哈，或者是我们华人里面，有很多人很难做到的。有时候以前我们，因为我成长的环境是生活在公务员的一个大院子里面，所以 很多父母就常常会比较孩子，看到谁家孩子成绩特别好，说哇他肯定能上什么什么大学或者怎么样，哦，然后 有的父母就会说啊小事了了，大事未必佳，就会这样讲。然后或者是有的啊看人家生活条件好一点，经济上富裕一点啊，就会说哎他们这样乱花钱呢，他这个财富持续不了多久。然后甚至呢也有可能我们信主了之后了，我们看到了，哎，我们会觉得说哎今生的财富我才不稀罕，财主要进天国那比骆驼穿过真的也还难呢，用这样的酸酸的来说别人。嗯，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把别人的成功，把别人的优秀当做自己的喜乐，来真正的去欣赏这个人他带敬拜带得好，好我们一起来帮助他来带敬拜带得更好，不是说哎我带敬拜我要超过他这样啊。当然我只是说这样举这样一个例子，我们没有这样的事情哈。我们真的是要学习，要转换一个心态，转换一个眼光，来学习来欣赏那些比我们厉害比我们成功的人，然后呢看别人比自己强，把别人的优秀与成功呢当做自己的喜乐。哇我们阳光教会的谁谁谁他多厉害呀，哎呦我真的是觉得好开心啊。也不要觉得说啊他这么厉害是因为当初我怎么怎么样，不要有这样的说法在里面。我们就是单纯的为这个弟兄为这个姐妹来喜乐，把他的成功把他的优秀当做我们自己的喜乐，我们来真的是来支持，完全的支持别人，把这个人的成功优秀看得比自己更重要，这是第三点。第四点呢，我这里说到是不要总想占别人或者是教会的便宜。其实我们教会当中基本上没有这样的人哈。以前我去别的教会，有的人呢，就是不来聚会，但是到了快要开饭的时候啊，哇，就陆陆续续车上就从街上来很多人，就哗的涌进教会。聚会的时候可能就三四十个人，可是到了吃饭的时候啊，就到了七八十个人这样的，就很多人就是为了来教会吃饭的。也有很多人呢，就是觉得说啊，基督徒有爱心，基督徒能够帮助我，然后就来到教会当中，就是让基督徒无偿的去帮助他去做一些事情。所以呢，这就是看自己的利益比别人的利益重要。我们要学会我们做到合一，第二点很重要的就是要看到他人比自己重要，把别人的利益放在自己之前，我们为了别人我们情愿来牺牲自己。那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到呢？保罗他在后面的第五到第十一节的地方呢，说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为什么我们要把别人看得比自己重要呢？说到合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效法基督，就是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那基督耶稣的心是一个什么样的心呢？从之后的第六节到第八节非常短的三节，保罗就把主耶稣基督他的心写得非常非常的清楚。首先第六节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那我们读到这个为强夺的呢，和合本就有一点不太明白。日语是说呢，我们不会不放弃，用的几个否定啊。然后呢，现代版本的翻译是说，不会滥用跟上帝同等的特权。这是一个什么意思呢？为强夺的就是不仅仅抓住我这个身份，不仅仅抓住是神这个身份，就是耶稣基督他完全舍弃他这个身份，他不仅仅的抓住说哎，我就是神，你们就要听我的。我们有没有发现有时候我们在处事上我们常常会紧紧的抓住自己的身份，因为我是谁谁谁，所以你要听我的。这个第六节就是完全讲到说，神他完全的放弃他的这个高贵的身份。说他第七节说到，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 也就是他不仅仅的抓住这一个身份与地位，并且他完全的放弃，他成了奴仆的样式，他完全的顺服父神。我们在别的圣经 章节里有说到，只凭着自己不做什么，只看见父所做的，只才做。也就是主耶稣他完全的放弃，并且呢，他成了奴仆的这个形象，然后呢，成为人的样式。第八节有说到说，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也就是造物主他放弃神的这个身份，成为人也就算了，并且呢，他还没有变成尊贵的人，而且呢，是成为一个十字架，并且死在十字架，成为一个最卑微，真的是降卑到极点的一个人。嗯，对于收到这封信的腓立比教会的成员来说，刚才我们又说，他们大部分人都是具有罗马公民身份的，也就是他们即使触犯法律，他们被杀，他们也不会遭遇到像这个十字架这样的酷刑，因为十字架当时呢是一个非常残酷的刑罚，主要是对奴隶呀、对殖民地的人民身上然后来行的一个刑罚。但是呢，而耶稣基督呢，他居然用这一种腓立比教会的人连想都不会想到的刑罚呢，然后降卑到了极处，比腓立比教会中间任何一个人都还卑微，这样卑微的死在十字架上。我在准备这一篇的时候，我就常常在想，其实我想诸位可能有些人和我一样，在信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就不能理解这个十字架，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它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降卑。然后我就用我很世俗的一个想法，我想可能让大家能够明白一点哈。我们人呢，有时候会很痛苦啊，痛苦呢可能有很多原因，但是有一种痛苦呢，可能就是别人把我们看低了，当别人贬低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好像受不了了，觉得很痛苦。我们可能觉得自己有这么高的能力，可是当别人看我们这样的时候，我们觉得很难受，我们会说这个人狗眼看人低，然后就是我们觉得被藐视、被忽视了，我们就觉得很受伤。我们会觉得我们被冒犯了。然后呢，有时候不是我们有什么能力啊，有时候我们只是一个身份。当别人说我们说错了的时候，我们马上就想纠正。像在日本其实很有名的哈，神户是属于兵库县，但是你如果对一个神户人说你是兵库出身的吧，他马上纠正我，不是，我是神户出生的，我是神户人。那就好像横滨在神奈川县有不同的地位的一样，如果你对一个住在横滨的人说，你说你住在神奈川吧，啊，他就说哦，我住在横滨，我住在横滨哈。有时候我们不是因为自己有什么东西，只是因为我们住在哪里，我们一个身份，我们都会啊觉得好像别人贬低我了，不高兴。但是呢，耶稣基督他完全放弃这个身份，他降为很谦卑、很谦卑的地方，他完全的谦卑下来，他甚至都没有出生在一个很高贵的家庭，他没有出生在一个有罗马公民身份的家庭，他没有出生在耶路撒冷这样的大城市，他出生在一个马槽里，出生在一个木匠的家庭，然后在他所受的一辈子的很多委屈当中，他没有这样跳出来说，哎，我是神，我就要用我的神的能力把你们全部都搞定，让你们听我的，他没有这样。他本有神的形象，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完全的放弃了自己的特权，完全的放弃了自己的谦卑。我跟君伟结婚没多久的时候，我们去台湾，第二次去台湾的时候哈，我先讲，我是中国湖北潜江一个不是省会城市一个下面的小城市出生的，然后我的先生是台湾出生的，然后我们结婚之后呢，我跟他一起去台湾， 然后我们在教会里面聚会的时候，聚完会之后有跟弟兄姐妹们这样交通的时候，然后就有弟兄姐妹就说说军伟的太太是大陆来的。好，然后呢当时他的外婆还在世，他的外婆听到了马上就说也不是啦，他去日本去很多年了。大家懂这个微妙的意思吧？就是我这个人，我在这句话在我心里面听到了，我也觉得挺难受的。我会觉得说我就是大陆出生的，那又怎么了？我就算没有去日本，我就在大陆，那又怎么了？我心里有这样的想法，知道吗？也就是说我们人呢，我在这里说，我们真的是，我们家里没有政治问题，没有台海关系的问题，我们是合一的。但是呢，我们就我的外婆也是非常善良很好的基督徒，但是我们人呢或多或少我们都会有这样的身份的偏见，当人家把我们的身份稍微误会一点的时候，我们马上说一点说不是这样，我是这样的哈。我们在座可能也有台湾出生的哈，然后甚至可能也有香港或者是别的城市，甚至省会城市出生的人呢，会觉得我好像比底下城市出生的人要高一点，我市里面出生的呢比镇里面出生的要高一点，镇上的哈要比村里面的要高一点。但是耶稣基督就是变为人的样式，他把这些地位，把这一些权柄全部抛弃，为了这些谦卑下来，并且呢没有任何的反抗。有时候我们看到电视剧啊，或者是看到一些什么书里面，我们有一点地方看到很爽的哈，就比如说进来一个穿着不是很好的，然后这个店员就瞧不起他，然后把他贬低了一顿，然后把这个客人轰出去或者怎么样，然后转瞬这个客人其实是某某公司的什么什么大老板，然后转瞬穿了很漂亮的，然后进来就说我就是不要这个店员不为我服务，我找别的店员服务，我们都会看得很爽哈。但是主耶稣基督他在成为人的，他为了我们的罪来拯救我们的时候，他成为人，他没有这样变身，他自始至终他都是谦卑自己，然后来完成神在他身上的计划。我们常常，我们自己呢常常有一堆理由想要说我就是比你厉害，我就是比你高，我是镇里出生的，所以村里面的你要听我的，我对你要听我的，我们没有办法降服下来。但是仔细想想，我们又是什么？我们又是谁呢？耶稣基督他给我们释放了一个完全谦卑的路，完全顺服的路，他为我们来到这个地上，他来服侍我们，他为了我们舍弃了他自己的生命，他来拯救我们，他看我们比他自己的更重要，所以他为了我们他甘愿抛弃一切，因为他看我们更重要，看我们比他的生命更重要，他为我们受了这个极刑，受了这个十字架上的刑罚。所以我们做到合一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有耶稣基督的心，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所以我们要完全的谦卑下来。最后一点我想跟大家说，我们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的一个应用，我在这里有总结了三点。第一点呢，就是以耶稣基督的心的应用，就是我们要饶恕，我们要饶恕人，如果没有饶恕，我们就没有办法做到合一。不管是在哪里，有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啊，常常我们没有办法合一。特别是我从我父母的婚姻生活当中呢，就学到了特别多。他们常常一吵架就把过去几十年前的旧账都翻出来。我们过去受的伤害啊，会导致我们无法合一。可能这个受的伤害呢，可能是别人真正的，他就是有意识的用言语来伤害我们，甚至呢他动手来伤害我们，也有可能呢这个伤害呢是来自别人的无心之过，也有可能是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原谅自己。我们上一周在我们财德组里面，我们有查到关于饶恕这上面哈，然后就有很多姐妹说我都已经决定要饶恕了，但是呢我也知道应该要饶恕人，但是我就迈不出那一步。 然后有姐妹就说，那要怎么样卖出去呢？就像以斯帖里面所说的，死就死吧，我就是要决定去饶恕，我就是要决定，但这样非常好。然后我后来想了想，我们关于饶恕，我们可能有一个很大的处理在里面哈，我们还是会觉得说我们过去所受的伤害啊是很大的，是很重要的，我们放不开这个伤害。嗯，其实在周末的时候刚好在准备讲章的时候呢，我们家的大儿子玉琪，其实他已经11岁了，他小孩子们在家里面都是这样冲冲撞撞跑跑哈，他就砰的撞到了电风扇，然后他就很生气的把电风扇踢了一脚，就说就是你在这里让我的脚撞到痛死了。然后我就说他，我说哎，你自己不小心撞到电风扇，你还把电风扇踢到，他也很会讲道理啊。他说现在是冬天，为什么这个电风扇要在这里？他就是他不对。哦，然后我就想这个是怎么回事哈？这样就让他非常非常的把任何事情都推到别人身上。我就在准备这个时候呢，我就突然神让我想到了一个经文哈，是路加福音17章里面说的，说耶稣又对门徒说，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其实这一节经文呢，它主要的意思是警告绊倒人的，说我们要行事非常非常的谨慎，我们不要绊倒别人。我们常常讲到是最后这后半节说那绊倒人的有祸了，但是我今天呢，我想把重点放在前半段，说什么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也就是说只要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上，我们生活在集体当中，生活在群体当中，被人伤害，被人冒犯，甚至我们去无意识的伤害了人，冒犯了别人，这样的事情是免不了的。就好像我们走路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磕磕碰碰撞到哪里，这是免不了的。我们可能会碰到绊脚石，有可能是真的是像我儿子踢到电扇，也有可能甚至是我们这样的台阶看不到。在我们之前去派遣的日暮里的一个教会，同时一个礼拜啊，有两个姊妹都是50-60岁的，就是很小1-2公分的这个不平的道路摔倒了，然后就导致他们骨折了哈。就是我们真的是可能我们走路走了一辈子，我们也难免会有碰到绊脚石，会把我们绊倒的时候。那就像耶稣在这里说的是免不了的，那既然无法避免我们的这个伤害啊，或者是我们被绊倒这件事情的重点就不在于说我受的伤有多重，我是谁伤害了我，而是我们要怎么样去面对。这次我们在这里绊倒了，那下次我们就不要在这里绊倒。这次我们的态度也可以选择让这个绊脚石呢是成为每次都绊倒我们，然后真的成为一个绊脚石呢，还是让我们这个伤害呢成为我们的垫脚石，让我们能够站立起来，让我们能够更坚强地站立在神的面前呢？所以我们可以选择。再次说到，我们想想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不愿意饶恕是因为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利益，把我们的伤害看到比什么事情都重要，比别人都重要。但是神他是如此的谦卑，他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看到别人比自己重要，所以我们愿意放弃自己的利益，我们愿意选择饶恕。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说，我们选择把一些让我们不舒服的东西我们都带到神的面前，因为我们选择合一，选择饶恕，所以我们选择要被神来医治，我不要让这个伤害一直留在我的心里。若是在这个时候大家有什么想到的，大家可以为自己的这件事情来祷告，接下去我们也可以继续的来祷告。关于以基督的心为心第二点的这个应用的第二点呢，我也说到了，我想到的是关怀与连接。就是我们在只有我们有了关怀去连接呢，我们才会做到合一。当神感动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去关怀人。当神把一个人哎，突然一个心思意念放到我们，或者是让我们看到某一件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就马上去关怀人。其实我最近1-2个月让我冲击非常大的一件事情，就是在1月末2月初的时候，突然有一天军委他 他出差不在，他的日语叫 doki， 就是跟他同时入社的一些，就是同时就大学毕业然后进同一家公司的人呢，哎，突然就联系我说联系不到军委，想要紧急的联系他，有一些事情。哦，我说他今天出差，可能要晚上比较晚才能够回复你。然后他的那个同期就跟我说，其实你也认识的一个人，也就是说他们同期的另外一个女生自杀了。我本来看到，因为那个女生我有她的微信，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他们一起同期进公司的十几个人有两个是中国人，所以因为我十几年前嘛，对于是中国人我就特别有兴趣，特别觉得有亲近感，所以特别这个女生呢，我跟她之间是有，我有她的微信的。大概真的是在一年前呢，我知道她生了老二，我在她的微信朋友圈有看到，但是因为我们平常不是很熟，所以我没有去跟她去留言，没有去恭喜她，没有去跟她讲。然后我一直在想说，哎，什么时候我跟他联系一下，他现在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哈，肯定也是有些地方需要关怀，特别是就是在疫情当中，我就一直有这个想法在里面，但是没能够去关怀，就啊一直觉得非常非常的愧疚。然后这件事情就过去了。然后后来到了二月初的时候，哎，我也是突然有一天翻微信朋友圈，哎，看到了我一个老乡，他生孩子了，然后这一次我就觉得说，哎，我一定要去关怀他一下。其实我这个老乡呢，是我爸爸的同学的孩子，他家其实离我们家很远，他住在花小金井，还非常非常远。我基本上礼拜六礼拜天呢是很少有空，没有办法去关怀他，所以我就找了有一天我没有什么会议，然后跟老板说一下啊，我今天上午要出去哈，然后就去看这个人哈。本来其实我在这个当中我也非常犹豫哈，因为跟这个女孩子不是很熟，她因为只是我爸爸的同学的孩子，她刚刚来日本的时候我爸爸拜托我去机场去接她了，那个时候我还挺不愿意的，我觉得说，哎，我才刚刚生完小孩，我爸爸就，还在月子里，我爸爸就叫我去机场去接一个我根本都不认识不熟的，这完全是他的人际关系的，所以我当时是抱着很大的怨言。但是因为有这样一件事情，哎，我在朋友圈看到这个女孩子生孩子了，我就马上去关怀她，然后那天请了半天假去关怀。然后也碰到他的妈妈，然后跟他去聊天。本来我很担心，我们不是很熟，会觉得会尬聊很久哈。其实，在教会里面，我们真的是很愿意去关心弟兄姐妹。但是呢，对于不信主的弟兄姐妹，有时候会觉得说，好像不信主的人哈，有时候会觉得好像聊天聊不下去，这真的是要悔改的地方。然后我就很担心会去尬聊。我的计划是我去大概坐一个半小时的电车，然后把礼物放下，我在一个半小时的电车回来，就刚好下午我就可以继续上班。啊，去了之后，哎，发现还聊得挺不错的，然后就又动了心，然后跟他们聊得很好，然后中午跟他们请他们一起吃饭，然后也真的是感谢神，神真的是可能看到我这样的心。那天我的工作上都没有任何紧急的事情，所以让我一直看望这个老乡到下午才回来家里。我想说什么呢，我们关怀与连接，我们不光是关怀自己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周围的人我们也要去关怀，我们只有这样去关怀，我们才能够去把福音传出去。当然对于我们自己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更应该的去关怀去连接。我想若是有弟兄姐妹还没有参加我们的祷告小组，或者是还没有参加我们的一些组的话，大家请尽量都参加，把去关怀别人也把自己需要关怀的地方分享出来，大家都很乐意，就是我们要去关怀。另外一个第三点，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呢，我想说的是 关于教会的侍奉哈。其实今天说到这点，我们在教会的侍奉，我们的教会是需要很多人来一起侍奉，我们要共同的兴旺福音。在腓立比书第一章他有说到，说每一个人都是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我说到这里，兴旺福音呢，我们每一个人，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被耶稣基督的心所感，被圣灵所感，我们每一个人都想要传福音，都想要兴旺福音。但是我们每一个人是不同的个体，我们可能在很多方法、事情上、做事上不一样，不一样之间我们可能会产生分歧。但是呢，请大家再回来说，我们的初衷都是为了共同兴旺福音，所以我们可以来彼此的把别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把别人的意见做优先，把自己的意见放下来。这个是今天我分享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以耶稣基督的为心的应用。我想每一点都不是容易的，我们每一点都可以放在我们平常的生活侍奉当中，来去慢慢的去寻求神的旨意，来让自己来更加的能够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为什么呢？因为神他是非常看重我们合一的关系。在约翰福音第17章里面，主耶稣基督他就是特别的为教会的合一祷告。他说，我不但为这些人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们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主耶稣基督他非常关心我们这个合一的关系，他以我们的合一为他的喜乐，为他喜才能满足他的喜乐。合一呢是一个选择，我们真的是就像我们进入婚姻当中，你要有好的婚姻，你要有好的夫妻关系，就要彼此来去合一，来去顺服。我们在教会当中也是一样，当我们知道我们被冒犯，不被尊重的时候，确实是不容易，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要选择合一，无论如何我们都要选择合一，因为主耶稣基督他是这么要求我们的，他要求我们合一，并且呢，合一是绝对能够带来大能的。若我们愿意选择合一，愿意选择一起来解决，一起来面对，然后选择看别人比自己强，选择来与他人连接在一起，神他就必定会我们会为我们来成就心事。我想神他必定能够借着合一，借着他的大能，借着合一的大能，在无论是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职场，还是在我们教会，在我们各方面的人际关系上，都能够祝福我们。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主啊，你没有把一样的好处留着不给我们，你把所有的好处都给了我们。主啊，你爱我们，你爱我们甚至以至于死，你把我们看得比你的生命，比你所有一切都尊贵。主啊，你也用这样的心来感动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看别人比自己强，让我们能够看别人的利益比自己的利益重要。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主啊，我们都知道我们要合一，我们要选择来饶恕人，我们要去主动的去关怀，去连接人，但是我们有时候在实际上我们做不出来。主啊，当我们这样来去向你寻求，来去祷告的时候，主啊，你拿圣灵的力量就加给我们， 让我们被你的灵感动了，我们就立刻的去做。主啊，特别是在饶恕的功课上，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看的把我们自己的伤害，把我们的利益看得重过你的十字架，让我们愿意放下。主啊，你的灵亲自的来对我们说话。若是我们每一个人心中还有什么隔阂的，主啊，你的灵亲自的来感动我们，让我们来放下。主啊，你也教导我们能够完全的为别人的成功，为别人的优秀来喜乐。主啊，求你把你的心，就是把你这样谦卑的心，为别人舍弃的心来赐给我们，因为我们定义要以你的心为心。求你来帮助我们，感谢你，奉主耶稣的名求。